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一次又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你要给我们各处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彼此能有交通，让我们一同来寻求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班跟随你的人实在能够在你旨意的里面接受你自己的引领，接受你自己的管理。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不多的年日中能走在你心意的路上。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把你所喜悦的侍奉来献给你。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主啊，并且在许多肤浅的光景中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引领，需要你自己的带领。主啊，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把我们众人放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时代是黑暗的，但是我们知道生命的光在你那里。主啊，你若用光照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能够有明确的路可以跟随你。主啊，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主啊，也有一些这些间隔，但是主啊，我们深信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能进入同一个交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愿你在这里而因着这一点点的交通，叫我们对你的心意能够更明白更清楚。
Amen。
我各处的圣徒们也有更深的负担，彼此的带导和我们相互的激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末后的日子，你在地上，在你的教会中还存留一些百姓是未曾向巴黎屈膝
的，
是真心在主的跟前来侍奉跟随主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愿愿你来成就。主啊，我们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惠来带领我们。
阿
们，我们深信在这一个交通的里面，在各处的圣徒中都在圣灵的膏油当中。
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
阿们，
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
阿们，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
我真心的希望啊，我们虽然弟兄姊妹们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用这种的方式在主面前聚集啊，希望我们不受这一个这个环境哈和这些外面事物的影响，弟兄姊妹呢在灵里面呢还是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啊。所以我们希望每一次聚会之前呢，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呢能够更释放一点。所以若是弟兄姊妹你在不同的地方，你的灵里面如果主感动你的啊，请你开口祷告好不好。你的祷告我们可以听见的，我想各处弟兄姊妹都能听见啊。所以盼望主引导我们，那么因着我们在主面前有够多的负担和祷告啊，那么让主使这个交通呢能够变得更丰富更自由好不好。所以我想开头的时候呢跟各处的弟兄姊妹哈能够稍微一同有点勉励。那我开头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啊，这个聚会呢不是一个讲道的聚会啊，也不是一个训练的聚会。这个聚会呢哈是一个交通性质的聚会，所以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参与的。如果大家把这个聚会呢只交给我一个人呢，变成我一个人的责任的话呢，这个就会变得很沉重。那么往后去的这个聚会呢我自己心里面估计恐怕我们不可能走很长远的路了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大家心里面都预备好，那么呢要有交通的灵好不好。那个不要受这些什么电脑啦电视这些限制啊，大家你们心中有话的时候有感动的时候呢，希望弟兄姊妹们呢能够把你们的感觉呢也能交通出来啊。那么这个聚会呢我呢只不过是做了一个这个提醒和激发的 一个工作啊。上次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用了这个彼得使徒彼得的话来说啊。那么我呢先做一点的提醒和激发，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呢，大家都能够把你自己的负担呢能够摆进来。那我们在主跟前呢，大家一同呢能够有敞开的交通。那我们这个聚会呢哈、一共聚过了三次，今天是第四次啊。我开头的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在属灵的观念上啊，如果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观念的话呢，我们势必一定要回到根源啊，回到神原初的心意的里面啊。只有在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我们所得着的那一个认识啊，或者说能建立的那个观念呢，才可能是一个准确的观念啊。这个呢，我想我们过去已经这个交通过很多了啊。那么我本来今天早晨呢，我们这里，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早晨的，有的地方是半夜的。那么本来想我们今天这次聚会呢，我们要交通那个属灵事物背后支配的因素啊，我们要讲到意象，讲到呼召和使命。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进入这个交通之前啊，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应该和弟兄姊妹们先来交通一下啊，就是我们能从圣经中看见神那个做工的法则啊，就是他乐意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人啊，但这个启示呢，总是把人呢带回到根源，带回到起初去啊。这个呢，我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无论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在历史中啊，神所有使用过的人啊，从他们的经历里面都能证实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好的，侍奉是主所能悦纳的啊，我想这种侍奉呢，定规是从根源来看事物的，它不是从眼前所发生的事物做判断，或者来分析、来归纳的，它总是从神最原初根源的那个旨意来看一切所有的事物。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很多爱主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过去讲过，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的心愿啊，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念可能都是对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呢，只不过是从今天所看见的事物里面啊，那我们做了一个判断，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就落在一个错误或者不够准确的情况中间。所以呢，神的带领不是这样的，神的带领，如果神启示我们，这个启示总是把我们带回到根源的事物之上啊。我们都知道今天地上的光景是非常的混乱啊，但是天上的旨意呢，是既清楚既简单又明亮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根源呢，那么我们来看一切所有发生的事物，那么你才可能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所需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那我希望这个呢，不仅是不是一个道理，而是我们在主面前呢，因着在主面前的学习啊，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啊，让我们呢 真是学会了能够用神原初的最原始的根源的那个心意啊，来判断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所有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在教会中间啊也需要恢复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啊，地上的教会呢非常的混乱，周遭所有一切的事物呢都是叫人模糊不清的，叫人困惑的啊，叫人里面呢觉得很沉重，是吧？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我们要来正本清源呢，要能够把这个神的属灵的事情把它理清楚，理出一条道路。那么除非呢神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能看见起初原有的。所以这是今天神在地上做工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法则在做工啊。所以我想我们下面呢要用这个圣经中的一些例子哈，和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来交通。我们打开圣经，看见创世纪啊。这个创世纪呢，首先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呢，整个创造的这个起源啊。我们知道这两章圣经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呢，都是独一的，是仅有的一个启示。这不是人的哲学、科学或者宗教所能解释的，只有神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万有它的起源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个都成为基督徒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认识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唯独创世纪能告诉我们的，在创世纪之外你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一些说法、一些文献、一些理论呢，能告诉我们这个万有从哪里来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摩西一个独特的启示这个启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就很清楚的看见，神是把摩西带到根源他才能认识今天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它是怎样形成的，怎样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若不是回到根源去的话呢，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领会、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因为按照摩西在埃及所受到的教育虽然那个时候他们的教育也很发达，他们能建造金字塔那么我们晓得人的智慧啊在这些方面表现的也是相当的了不起，但是呢人的智慧还没有办法认识这个整个宇宙万有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按照摩西所受的教育和他的背景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尤其到了旷野里面40年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领悟。所以我们很清楚创世纪是神把摩西带回到根源，叫他明白整个今天物质的宇宙和人类整个物种的一个来源。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容易能明白的。但是我们也要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是整个神启示的一个最根本这两章圣经所包含的内容是可以说涵盖整个全本圣经的内容的，非常的重要那么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神把创造整个天地天地的由来在这里 给我们做了一个清楚的一个启示。其实呢，神已经把他最原初的那个心意啊、旨意啊，已经隐藏在里面。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里面呢，包括了神在创世以前神所拥有的那个心意啊，并且呢，也把神在创造整个宇宙中间的目的呢，已经很清楚的隐藏在里面。我想这个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哈，能够详详细细的去解释它，我们只能稍微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下。那么不仅这样，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啊，它也很清楚的讲到属灵生命经历的过程啊。如果我们要解释我们基督徒啊在主面前属灵经历的过程的话呢，你如果能明白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话呢，你就很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主是怎样带领我们的啊，从我们初初得着这个生命，以至于到后来啊，这个生命怎样的成长，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呢，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弟兄、讲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啊，这也是两章非常重要的启示啊。不仅这样，神也把他在整个宇宙中间，或者在地上，他那个工作的法则已经告诉我们，神要怎样做工啊。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些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啊。这个呢，也成为我们在侍奉上面啊，我们所需要明白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要怎么样侍奉神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已经都把它详详细细的那么启示出来了。所以呢，你在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呢，你看见神怎样创造这个天地啊，神的那个做工的那个步骤啊，其实里面就隐藏着神工作的那个法则啊。我想我简单的提一下啊，弟兄姊妹知道那里有四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都知道神的工作是借着他的灵的运行，这个是不更改的，一直到新约时代中间也是圣灵的工作的运行。其实连我们所谓的传福音的工作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啊，那么开启了我们，说明白救恩了，是吧？是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的。所以这个都是圣灵开头，然后他就讲呢，神说话了啊，神口中的言语，这也是神工作重要的法则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那么那里有十字架的原则啊，死于生的原则，有晚上有早晨的啊。那么呢，然后我们看见呢，神开始做圣别的工作，有分开的这个原则。我们知道这些在神创造整个天地的时候，神那个工作的方式、工作的法则，跟他以后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那个工作的法则完全一致的、一样的。所以神从来没有更变过他工作的法则。所以今天连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主，那么服事的那个法则是什么呢？那么我们都需要循着神所定规的这个法则。所以你从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见啊，这里神把他原初所有一切的心意呢，通通把它浓缩在他自己的话语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啊，可以看见神如果要做工，他总是第一件事情把人带回到根源去。我们知道摩西若不回到神的根源，他是不可能懂得这些事情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以后旧约历史的发展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当神要把他的心意告诉人的时候，他总是把他所拣选的他的仆人呢啊，或者圣徒们呢带回到原初的那个光景当中啊。那么 像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啊，这个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西乃山脚下的时候呢，神就把摩西召到山顶上去了。按我们的感觉呢，摩西好像只是到了西乃的山顶啊，那么神就用云彩呢把整个山头的把它遮盖住了。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摩西不仅是上了西乃的山顶，神是把他带回到他根源的那个旨意的里面去了啊。我们晓得一个人按照天然的法则来讲，你不可能40天呢不睡觉不吃不喝的，这个只有在永远里面才有这种的情形。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摩西真的是遇尝天恩呢，所以他被带到一个人的言语所不能解释的一种境界的里面啊。圣经虽然在外表上没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从他所得到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是把他带回到啊这个物质的宇宙的另外一个境界的里面去了。所以因此他在那里才得到了神啊关于他心意完全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新约中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你一进到灵的启示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完全不在属地的境界里面，完全不在物质的范围的里面啊。这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今天呢，我们在物质的范围里，在世界的范围里，我们要想要明白神的心意非常的困难，并且是一片混乱的，你理不清楚的啊。你只有脱开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圣经中讲到天，讲到属天，讲到灵啊，这都是指着同一件事情说的。今天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必须被带到灵里，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那么你能回到神原初的心意上面，你有那个看见和明白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分辨今天地上这个混杂的光景中啊，那么神的工作在什么样的情况中往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摩西只有被神带到这样一种境界的里面，他看见了神原初的那个心意，虽然是用预表的方式呢，神把这个会幕啊启示在摩西的里面，但是呢，这个是神原初的心意的一个完美的完全的一个发表啊。所以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地上好像所建造的是一个外面物质的一个会幕啊，但是呢，这个呢是出自神根源的旨意的一个启示啊，所以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神那么谨慎啊，告诉摩西啊，在山下每一样事物都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其实那个山上的样式呢，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天上的样式啊。我们今天侍奉主啊，你必须跟随所谓天上的样式啊。所以教会不是按照地上人的观念人的样式来建造，乃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啊。所以你如果看见很清楚的看见神今天在他工作的里面，他必须把人带回到原初，带回到根源啊。那么经过了几千年之后呢，我们知道会幕的时代结束，那么圣殿的这个时代开始。同样的啊，你到了这个历代至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当大卫起义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那么神也没有容许大卫来为他的殿设计啊，为他的殿来做任何的计划。虽然他预备了所有一切的材料，但是这个殿的样式那是神用指头把那个殿的形象画给大卫的，这个在历代志上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呢，神还是把大卫呢带回到神根源的那个旨意的里面。神没有许可人在地上来为他的家，为他设立宝座的地方，用人的意念来做任何的设计。所以我们能看见，在神工作的上面，神是非常的注重这个法则。所以今天呢，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在神的家中，如果我们要真正能明白神对于教会的意念啊，对于神自己在地上所要建立的那个家和那个国度这个意念的话呢，我们必须被带回到神根源的那个启示的里面啊。我记得上次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神的启示啊，并不是很难的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渴望，我们的心是单纯的，是清洁的，神很容易就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他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神的启示的难处不是在神那边，在我们这一边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我们传统的一些的想法太牢固了，你守住这些东西啊，神在我们里面想做也很困难，对不对？所以一个人需要舍己。为什么需要舍己呢？需要放下自己所有一切呢？因为你给神有机会在你里面做工。所以如果你不肯舍己，你一直抓住自己的想法，你认为主的工作就应该这样做，你认为教会应该这样建立，你认为你服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做这个开启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在神的跟前学会放下自己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啊，神要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一个人的时候，神总是先怎样做工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最大的工作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己给它破碎，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己把它铲除了，把它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工，他的心意就没有办法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清楚啊，所以神许可很多的难处在我们的周围啊，许可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呢、我们要知道这都是神什么神工作的一个方法啊。所以我们要学会顺从他的带领。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懂得了十字架的意义，弟兄姊妹，你得着启示，明白神的心意并不是很难的。当然你也不要寄望说呢，你一得着启示就像摩西那样啊，就像保罗那样能看得那么大那么清楚，也不需要这样。那么只要你里面能得着神的启示，虽然我们对于神根源的事物我们的认识不像那些有些神的仆人们他们能看见的这么的广泛啊，但是那个从根源出来的东西是宝贵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啊。那么我们也知道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去。当初呢，神带领这个比方说带领亚伯拉罕呢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进入迦南地，是吧？到底那个迦南地啊，那个范围是怎样的，神没有很清楚地告诉这个亚伯拉罕。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历史里面也没有能很清楚地看见那个界限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只知道亚伯拉罕是到了迦南地啊。所以今天呢，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对于神全盘的心意并不一定能完全的了解，但是呢，至少你在亚伯拉罕身上经历上面，你看见你进入这个也是神照着他原初心意所有的带领，是吧？那么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告诉他迦南地的范围的情况是怎样的啊。所以约书亚呢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当他带领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过了约旦河，那么开始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 那么神已经把迦南地的范围呢整个告诉他了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也是一个神工作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神不仅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境况，他也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比较明白啊，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外面地界的问题，那么这个迦南地呢是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我有很多年呢，我一直很想啊，找一幅这个迦南地图，标准的迦南地图。我曾经试过好多次，但是呢，好像一直到今天呢，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迦南地的一个地图。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谁能够有这么个地图？如果有的话呢，那么请你呢那也传给我看一看。那么到后来我就知道，因为这个迦南地是预表在基督里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的范围是多大呢？这个是没有人能够给他做任何的界限的，在基督里的范围是无限量的，是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今天引我们进入基督的丰富啊，那么就像当日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一样。那么到以后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旧约历史的里面啊，那我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啊，比方说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啊，那特别当圣殿被拆毁了啊，那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在那里有一个人啊，神把他从地上带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那个就是先知以西结了啊。所以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你很清楚的看见啊，那么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啊，他进入了那个灵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任何时候你一进入灵里面的时候呢，就不在属地的警戒里了，就不在世界的范围里面了。一进入灵里面的光景的时候呢，这整个人就被提升到天的警戒里面啊。所以呢，以西结在那里又在那里看见了神关于圣城和圣殿完整的一个启示啊。那么这个完整的启示呢，也是神根源的起初的心意的一个完全的启示啊。所以因此在那里呢，我们看见以西结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全新崭新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见神工作的法则啊。神今天要人服侍他的时候呢，神总是怎样呢？把人带回到起初原有的这个光景的里面啊。因为神知道，只有人回到那个根源上去的时候，才能够准确的看见神的旨意是如何。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被掳的初期，以色列人不仅是兵荒马乱的，并且当时的时局是非常的混杂啊，乱得不得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都有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呢无所适从，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呢却从神那里得出明亮的启示，他能很准确的看见神原初的心意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我们需要回到神原初的这个心意的里面啊。好，我想我讲到这里啊，我稍微停一下，好不好？我们把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原则呢，举出几个例子，简单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那么看看弟兄姊妹对于刚刚所讲的这些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你们有什么补充的交通啊？那么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好不好？
释一下，我先举几个例子。
你大声一点。
好，心
没关系，要不要把这个麦克风拿过去给他？
没有，
在那边讲。好，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名字叫做高处行的生命，什么是神原初的计划，什么是它的根源，这名词我们很了解了。当时要每一件事物都必须回到当初，回到神原来的心意。那么他原来的心意是什么？
Now we know these terms of going back to God's original will. We have some examples.
呀，什么是他？什么是根初？他的根源？什么是根源？根源是什么？原初的心意是什么？或者其他弟兄姊妹都可以稍微分享，给一些例子，好不好？
我想这个哈，我们过去三次已经讲过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个点还不够完全清楚的话呢，请你回去把那个前面所有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呢再重新听一下好了，好不好？那个哈，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神原初的那个心意啊，已经有了一些的解释。好不好？那我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或者弟兄姊妹有补充的话呢，请你们交通。我们时间很宝贵啊，这个所以请大家哈，在主面前一定要能够抓住机会，好不好？我不晓得哈。我们是不是碍于我们现在聚会这个形式啊，大家很拘谨啊，这个好像都不太敢讲话啊，这个好像对着这个电视电脑呢，这个好像没有那个习惯。我们希望能打破这个拘谨，好不好？弟兄姊妹，你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很自由的发表啊，那。就像我们平常的聚会的情形一样，好吧？有没有哪位？哎，
孙超，我是在 Austin 的书里有个问题。
Okay.
你刚刚讲到这个神总是把我们带回到我们里面原初的心意，好像在旧约里面看到的，在摩西在对西结，好像就是。一个人，一个领袖，然后使其他的弟兄姊妹跟着。那所以原则上来说，是有一个人看见，其他的弟兄姊妹是跟着呢，还是神会使每一个人都看见呢？我们如果在追求上，是不是还是追求希望我们个人可以得到这个开始？还是年长弟兄，假设教会的代理弟兄看见了，我们就跟着他这样？
我想你这个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答，因为在神的工作上面哈，总是有所谓的领袖的原则啊。这个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啊。那么的确，神的工作呢，首先是坐在一般。被他制作成为领袖的人身上啊，所以呢，神的启示呢是首先达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或者圣徒们呢，的确他们是在这一个领袖所得着的启示的里面，他们学习跟从主。那么尤其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这个性质是特别的显著的。假使没有摩西的启示的话呢，以色列百姓也看不见什么。但是如果有了摩西的启示呢，以色列百姓如果不跟从的话呢，那么也是工作没有办法成就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旧约时代中看见呢，这个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是跟从那个领袖的。所以的确到后期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是告诉我们，当一个领袖犯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国家就犯错误了啊。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领袖的原则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必须遵从神所带领的这个领袖的原则。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要问说，谁能够成为神百姓中间的领袖呢？这个神却是没有说是给什么特定的人。摩西所以能成为神百姓中的领袖，我们知道是有他背后的一段历史，也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能成为神百姓中的领袖，他必须是经过神的工作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不是人来定规的，也不是我们大家来推举的，也不是我们大家用选举的啊，我想这个都是些错误的东西。所以呢，这个领袖呢，乃是经过神的工作过之后啊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机会，或者在旧约时代中间每一个圣徒都有这个机会啊。不过有的人呢，他们或者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或者有的人呢，他们有这个机会呢，他们却在主的跟前呢没有能好好的学习，所以后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成为神百姓中的这些领袖啊。所以呢，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很清楚的原则。比方后来这个约书亚做了以色列人的领袖的时候，也是经过神长期的一个工作啊，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到今天啊，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知道神工作的原则都没有改变。一个人要真正的成为神百姓中的领袖，这个领袖不是你自己封的，也不是别人封的，你不要自己感觉自己是领袖也不行的啊。这个是要经过神的工作之后呢，那么是神来做的印证啊，神在他百姓中所有一个显明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负的责任是什么呢？你就是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在主面前呢学功课啊，你只向神负责任啊，我们不是向任何其他人，也不是向教会负责任，你向神负责任啊，那么神自然的在你身上的工作能把你带到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约书亚、像大卫这些人，他们开头的时候，他们哪里有领袖的意念呢？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意念。他们年轻的时候只知道好好的爱主、跟随主，只知道要为着神的家啊，只知道为着神的旨意。是后来主的工作把他们做成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就讲，今天在教会中的领袖不是人训练出来的啊，不是人用人手所能制造出来的。你也没办法自己来把自己制造成为领袖，不可能的。这个呢，必须经过神的手啊，所以这是今天主给我们看见的很重要的原则。我想为了这个点，我顺便再交通一点啊。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哈，特别到了启示录，神给我们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里面那七封书信呢，是写给亚细亚教会的七个使者啊。那么启示录对于这个使者呢，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述。这个使者呢，就是主手中所握着的七颗心啊。不过呢，在启示录那个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使者呢是一个单数字，但是却是一个复数的单数字啊。它不仅是指的一个人说的，可能指的一般人说的啊。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在教会里面能成为使者呢？这里神用很清楚的图画向我们说明，有这般使者是神手中所握住的七颗心啊。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啊。第一个，我们晓得这是神的手所握住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的手呢，这个手跟那个灵这个是同一个字啊。就一方面，他们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神工作的一般人，他们是被神用手所握住的 一般人。那么按照我们今天的经历来讲，就是他们是跟随圣灵的一般人，并且跟得非常的紧，是紧紧的被圣灵所控制，被圣灵所掌握，被圣灵所管制的一般人啊，这是头一个条件。我想我只能简单的说啊，今天你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你第一个你要懂得怎样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啊。这个还不仅是得着恩赐得着能力的问题，是你怎样顺服圣灵啊，完全顺服，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啊，在最小的事情上面顺服圣灵的命令啊。这个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面前新约时代中基督徒第一个该认识的啊。那么第二个点呢，他告诉我们说呢，他是主手中所握住的星呢，那个天上的星星 star 啊，天上的星星。那么这个星星呢，那么有一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它是属天的。我们知道星都是在天上的啊，是属天的，就是这般人他们是过着属天的生活，他们与世界是有分别的，他们虽然活在世界的里面，他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的生活所过的是属天的性质的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属地的味道太重了，神是不能用的啊。我们的，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呢活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处连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的想法都很属地啊。啊，所以一个人呢整天以地的事为念，整天想地上想抓点名抓点利，要过一点好的生活，要贪享世界的安逸啊，贪享世界的好处的，这个我们知道不可能做教会的领袖的啊。你做教会的领袖，你必须要过属天的生活啊，你要受天的支配啊。那么我们必须在地上啊，就能够和地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明白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还有这个心呢啊，这个心呢是会发光的啊，所以从他的生活里面呢，他能够见证天上的光，能够彰显基督的。所以人家从你身上不是看见你的聪明，不是看见你的热心，不是看见你的这个智慧，不是看见你的知识有多少，不，要从你身上怎么样看见基督的生命的彰显到底有多少。所以你要做教会的领袖，你要表现基督啊，你老是表现你这个人，表现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你的想法，你的做法，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能做神的教会的领袖。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看见神这个领袖的原则，人就是在的。所以因此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得着一般使徒们啊，甚至到以后得着一般的弟兄们，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所以神就这般教会的领袖们呢，他们从神那里得着了第一手的启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因此呢，他们也传递神的心意。所以以后教会中许多神的儿女们呢，就在他们从主所领受的亮光的里面，他们在那里一同跟随主，一同侍奉主。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中间呢，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一样呢，就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已经启示出来身体的原则了。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啊，神的工作只能做在一个个人的身上啊，而从这个个人达到全体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工作的性质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都是重生得救，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啊，圣灵住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对于神的旨意的领悟呢，应该比旧约时代的人更容易啊。在旧约时代中呢，比方神的灵临到了约书亚，但其他人里面没有这个灵的，所以他们只能跟着约书亚， 所以他们那个顺服是更需要付代价的。但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话呢，神的灵在保罗里面，神的灵在约翰里面，神的灵也在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的里面。所以因此呢，约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因为里面有了主的灵，我们需要慎思明辨啊。我们新约的圣徒可以慎思明辨，这个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这个启示的光是不是从主来的，还只不过是人的智慧，我们要回到灵里面来做分辨啊。所以呢，在新约时代中呢，同样是一个顺服的原则，但这个顺服的原则跟旧约呢已经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的顺服啊，我们里面是经过了灵里面重新一次的辨认，然后呢我们顺着主的带领往前。所以有的时候神把启示给了一个弟兄或者给了一个姊妹，是吧，当他把他从主所领受的释放出来的时候呢，要得着所有圣徒们灵里面的印证啊。那么很可惜，就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不够活在灵里面，所以我们仍旧用我们天然的思想，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基督教传统的观念来做一个衡量，所以这些东西都妨害我们，叫我们能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因此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见一个悲剧啊，就常常有很多得着启示的人反而是被神的百姓所弃绝的啊，这个是一个比旧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所有的那个光景是更糟糕的。因为旧约时代中他们这些百姓里面没有神的灵，也没有主的生命，对不对啊？他们如果在这些方面呢好像有了这个不够明白，他们里面有了自己的意念，这个好像看起来情有可原的了，对不对？到了新约时代中这是不可原谅的一件事情了。你里面已经有主的生命，有主的灵在你里面，你应该慎思明辨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需要回到灵的深处来，活在这个主的跟前，这样主借着他所使用的一些的器皿啊，这些明显的执事，当他们从主有更大的看见亮光启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在主的跟前虽然没有从那个直接所得着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在回到灵里面去的时候，确实可以回到我们弟兄或者姊妹启示的根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懂得我的话吗啊，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如果你不慎思明辨，你不在你的灵里做判断啊，那么你只根据外面的东西很可能犯错误的。那么你如果回到灵里面，回到那个圣灵的那个启示里面说，你可以摸到在教会历史中或者今天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所传递那个话语的根源啊，这个呢就说明什么呢，你在你的灵里面印证了我们弟兄姊妹从主所领受的启示是从根源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我想这样应该清楚啊，领袖的原则神没有废弃的，神仍旧在新约时代中，即使在身体的原则里面还是有领袖的原则，还是有人在主跟前啊被主所用，所以有使徒有先知嘛，对不对啊，还是有启示的原则在那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呢确实怎么样可以在灵里面来做分辨啊，那么我们来接受啊，当我们这样接受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光接受了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们所说的道理，而是你回到他所传讲信息的那个根源，你也摸到了神原初的心意。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神的儿女们才真正能同心，这个才叫做被神的意象所支配啊，我们才在同一个负担同一个脚中同一个道路上面跟随主啊。我想这是 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好，我想我这样子哈，把属灵姊妹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做了这样一个解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我刚刚所解释这个点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也可以再发表，好不好？我们再给弟兄姊妹一点机会。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你是哪一位？请你。
请我是140的。140南区的。
啊，140南区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刘弟兄。刘以霞。
刘以霞弟兄好，请发表，请讲。
刚才那个弟兄讲的那个，就是要趁势明辨，可是。就是新约的圣徒们，我们虽然神的儿女们虽然都有神的灵在里面，但是好像和旧约比，我们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走迷路啊。那圣事明辨，好像这件事情在道理上应该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实行起来，因为神的儿女们的情形不一样，可能还是很大的难处，有时候分辨起来还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为什么当教会的领袖往这个方向带的时候，往往这群人都往那指引，往这边带，所以往这边走，都还是这样的，对不对？
嗯。好，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哈。那这个我想我们要拉回到弟兄姊妹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啊，你说个人所下的功夫，所以呢，其实呢，这是很简单的两个原则，我们需要守住。第一个，你需要好好读圣经，啊，一定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主的话是从来不改变的。如果我们圣经不熟啊，我们想去圣事明辨，有时候的确也很困难啊。所以第一个，你需要好好的读圣经，用功的读圣经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呢，在圣经上要下功夫啊。我们呢，宁可别的东西少知道一点啊，那么多把心思放在圣经上面啊。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啊，知识是非常的普遍的，也很吸引很多年轻人呢。所以我常常看见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呢，哇，一讲起电脑了，一讲起这些东西呢，那真是知道的很广泛很丰富，但是一讲圣经呢，哇，就变成好像这个范围就变得很窄小了啊。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能多把时间摆在圣经上啊，多花时间读圣经，因为过去啊，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知道凡是那些哈，真正在主手中得到启示被神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这个用功读圣经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圣经如果不熟啊，我们要来讲神的事情是很困难的啊。你圣经不熟啊，我跟老师跟你讲，连圣灵都没办法啊！你就圣经读得熟，圣灵就很容易在你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在主的面前怎样呢？常常思想主的话语。所以主对这个约书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要叫他怎么样呢？圣经的话不离他的口，并且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啊。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学习。所以如果离开这个根基，我们来谈圣事明辨呢，我想那个是缘木求鱼了，你根本不可能的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点。第二个点呢，就是需要跟随圣灵，跟随膏油啊。基督徒要活在膏油的里面，要跟得很紧。如果今天膏油叫你不要做，你就不做；叫你不要说，你就不要说啊。那么膏油带领你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啊。要跟得很紧。如果在膏油里面，主叫我们向神认罪，我们就要认罪；向人对付错误，就要对付错误的啊。你在这些点上，你如果跟随的紧的话呢， 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很容易做一个开启的工作，很容易或者很容易做一个教导的工作呢。我们读约翰福音都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 teaching 啊，教导的工作，对不对？那也得我们顺服才行，如果不顺服的话呢，圣灵也很难。所以呢，刚刚哈我们的弟兄提到的这个问题啊，的确是今天在地上教会里面所产生一些重大一些难处的问题。我常常发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那里辩论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都在圣经之外了，讲我们的观念，讲我们的看法了，很多都在圣灵的带领之外呢，我们来讲述神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呢，反而引起了很多的混乱。所以今天主在这个时代中所兴起的有一些神的器皿啊，他们释放出来的信息，到底这个信息对与不对呀？今天你如果在主跟前有下过功夫了啊，你里面自然就有这个慎思明辨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你就能分辨，否则的话呢是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我想这个点也是我们弟兄姊妹相互之间大家彼此需要彼此激励的，好不好啊？我不晓得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人还有什么感觉可以交通的。好，大家都没有什么感觉啊？交通吗？那我们哈继续往下哈，再和弟兄姊妹们再就这个点呢，再往前交通一点呢。我们刚刚提到了神在地上的工作呢，他要往前进行，他总是要得着一般人。他把他们带到神原有的那个心意里面，带回到根源的里面去啊。那么不仅神让我们看见整个创造的根源啊，那么神也让我们看见他在旧约时代中他旨意的这个根源。到了新约时代中啊，即使当使徒们提到生命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给使徒们的那个启示也都是从根源上面开始启示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万有的这些生命，无论动物植物也好，这个生命的根源是从神来的啊，这个我想我们是很容易就明白的。但到了新约时代中，连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啊，就神给我们自己的生命，当神要我们来明白的时候，他也是从根源开始的。所以你看约翰福音是最讲生命的一卷书，但是约翰福音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太初开始的啊，他说起初是吧啊，太初有道啊，从太初开始的。所以约翰呢明白生命这件事情呢，他乃是从什么？从太初就开始。为什么要从太初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地上有受造的生命，而这个受造的生命呢，在特别基督徒里面常常产生混乱。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如果生命的源头根源搞不清楚的时候呢，你定规下面属灵生活经历都是混乱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的根源是从人的根源来的，不是从那个神的根源来的。所以神连今天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啊，在这个生命里面的经历都需要怎么样回到根源去。我想我举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就很明白了。到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哈，比方说我们对于这个 人的爱这个东西也常常产生混乱，从神的生命中所产生的爱跟人的生命中所出来的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那么呢从人的生命中所产生出来的温柔跟从属灵生命中出来的温柔是不一样的。那么从人的谦卑里面人的生命中产生的谦卑跟从神的生命中所出来的谦卑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两个不同的境界，两个不同的性质的。所以今天呢，连我们对于属灵生命的认识，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回到根源去啊。所以因此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这个点上，为着对神的儿女们做一个清楚的一个提醒，所以圣灵感动他是回到太初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生活和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能不能分辨什么是天然的生命，什么是属灵的生命。今天呢，为什么在地上的整个基督教里面呢，我们看见人的这一部分东西啊越来越被高举啊，越来这个好像越被这个广泛的运用啊，就是因为什么，生命的源头分不清楚啊，很简单，就生命的源头分不清楚。所以我们把人的智慧，对不对，关于人的经验的东西啊，通通拉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你看见关于这一类型的书啊，多得不得了啊。因为现在教育高度的发展，人的智慧呢被开发的非常的大，所以因此从这方面产生出来的很多的这些理论呢，这些教导，这些经验的东西呢，通通进到教会里面来了。那我们弟兄姊妹也不会分辨，对不对，我们读这些东西说，哎，我们都觉得很好啊。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看法，这些东西不是坏的，那些是从人的生命中出来的一些善良的东西，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些东西在属灵的事上，在神的工作上是完全没有果效的。保罗在初期教会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明白这个，所以你看见他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有人的智慧，对不对，讲到人的那个宗教，人的道德的观念啊，有的人刻苦己心，自己自表谦卑，对不对。保罗说这些东西在属灵事上完全没有果效的，所以你这里需要一个分辨。所以今天连我们所谓讲到属灵生命的经历的东西，你都需要从根源上面来分辨它。如果我们对于生命的根源不够清楚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最近哈，我们在弟兄姊妹中啊，我们多讲到这个生命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呢，我们也许我们懂得了一些关于神的见证，神永远旨意的一些道理，但是我在各道各处都发现，我们基督徒缺少在里面的生命上跟随主的经历啊。所以你如果回不到这个原初生命的点上的话呢，你要去分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我曾经也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才十几岁的年轻的小孩啊，我什么圣经道理我也不懂，什么原则我也不知道，但是主给我里面那个生命呢确实很真实啊，那个感觉也是很确定。所以我早期的几年的生活可以说都是跟着里面生命的感觉在主面前来过生活的。我们年长弟兄们在外面给我们的教导有一些，但是也不是周全的东西，对不对，但是里面生命的感觉是很确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能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不出于主的。所以这么多年过后，我回来重新思想的时候呢，主就让我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很深奥的东西，这是一个基督徒啊，一开始蒙恩得救 就可以明白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蒙恩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之后呢，好像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呢啊。所以若是我们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主跟前，求主让我们来补课啊，要把这课补起来啊。如果这个课不补起来的话呢，你按照你今天情况发展下去，你很难的啊。所以约翰在晚年时已经看见基督徒中间的一个缺陷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从万有之上来的生命啊，所以你必须要回到这个根源上。假使今天在我们里面呢，一直摸不到这个感觉，在主面前来生活来跟从主，你属灵的生活始终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正常的情况，没办法进入健全的情形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从这个世界中一出生出来之后呢，我们首先所受到的教育受到的影响，这个世界的是吧，是属地的东西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今天主要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救拔出来啊，所以基督徒需要跟着里面生命的感觉走，那个生命是神原有的一个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啊，特别约翰一书都是讲到这些东西啊。那弟兄姊妹现在知道了，约翰福音呢，约翰说太初有道是吧，那么呢到了这个约翰一书就讲到生命之道啊，这就是说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启示他的仆人关于生命这件事情也是回到原初的点上的。然后呢，我想另外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呢，这个我们已经过去呢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做了比较详尽的交通啊，神关于教会啊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啊，神都是把保罗呢带回到根源，让他明白教会的那个意义的。所以因此在圣经中就有了以弗所书是吧，这是一卷多么重要的一卷书啊，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原初的心意啊。所以保罗若不是被神带到原初去啊，我们知道保罗也没有办法明白神建造神的教会的整个的心意。那我们多次的和弟兄姊妹讲到保罗当初在地上呢蒙召赎出来侍奉主啊，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啊，在大马色的路上不错，他明白了基督的意义了啊。那么他也略略的经历了那个所谓基督的身体啊，但是呢在真理的整个的这个说法上他还不清楚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神必须把他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啊，在那里神就能把他关乎教会的完整的心意启示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从那天开始起，我们知道保罗对教会的认识完全不一样。感谢主啊，因为有这卷书啊，那么今天呢在经过我们灵里面的圣思明辨啊，经过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光照，我们也能懂得教会的意义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不仅可以看见神怎样为着教会在地上来做工啊，看见教会的样式，看见教会的建造，也看见教会最终出现的情形，也懂得教会生活的整个意义。我想这个上次我们已经在主面前已经给弟兄姊妹详细讲过。所以今天呢这一次的聚会呢，我开头的时候先和弟兄姊妹讲到，就是说呢在神的工作里面啊，当他要启示人的时候，他总是把人怎么样带回到神原初的那个心意，带到根源的里面。所以这也是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啊，很清楚的一个点啊。 好，我想在这里再稍微停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刚才啊所交通的这一些，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感觉？刚才我们有两位弟兄姊妹发了很好的问题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这个如果你心中有什么感觉，不必忌讳，好不好？不要受这些限制啊，请弟兄姊妹自由的发表。
你刚才提到就是跟随里面的生，在里面的生命上跟随主，在英文是不是这个里面的生命就是 inner life？ 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补课的问题，那您怎么让我们怎么补课？
好，那个这是我们哈这个西雅图的肖凤杰姊妹啊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她问说。刚才我们讲到在里面的生命上跟随主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在英文上面就讲到那个 inner life？ 对的，是指的里面的生命啊，这就跟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不一样。那么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刚刚讲到说我们需要补课，我们需要怎么来补啊？那个圣想弟兄在吗？圣想，请你交通一点好不好？博弟兄在吗？因为你们那个画面很小啊，我看，能不能这个问题也请你交通一点，好吧？没有声音啊。听不见。建辉他这个是有。是那边的问题是吧？
他有在讲话吗？我们能不能把他选出来一下？选一下伯利兄那个画面。
波兰那边怎么样？这有问题吗？那个音响有问题吗？
伯利兄，你听得见孙立兄讲话吗？可以听得到。
但他们讲话吗？他是听
得到。
好的。
伯利兄，请讲。
那边可以听见吗？波兰弟兄姊妹可以听
见。
听见。但是我们听不见你们的声音。好，那在他们这个技术上在调整的时候啊，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看看有没有什么弟兄姊妹可以有点交通的。 技术上还是需要点调整的。
师兄，听到我们吗？
哎，现在可以了。
啊，我是西斯里。
哦，你是伊斯林的，朱自由弟兄啊？
不是，
哎，是啊，伊斯林的。是哪一位？
啊，杨弟兄，杨朝清、啊。
哦，杨朝清弟兄，朝清弟兄，好，你请说，你请说。
是。
朝清，请说。
佛法出发章，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啊。那今天关于刚才申兄交通到生命方面的事，根据的是，我感觉今天是不是弟兄姊妹啊，从这个点上，怎样在这个聚会、侍奉、生活各方面能够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啊？比方说啊，一个迟到这件事情，可以提醒很多人。
嗯。
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感觉，或者有感觉，但是呢，一次两次过后呢，大家又过去了。就是我是感觉说，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粗犷了？我们没有那个柔细的感觉，因为圣灵是很柔细啊。
对。
是不是这方面圣灵可以交通一下？我们在各样的光景里头啊，我们都感觉我们没有那个道理都知道啊，生命的感觉，讲生命的道理。等等，但具体到生活、侍奉、教会生活、交通的时候呢，好像不大，这方面就产生一些困难啊。就是我们在学习上面啊，常常就是来来去去徘徊啊。我想大致上这个意思，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是。我想我先回答朝清弟兄的问题好了，因为朝清弟兄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刚我们姊妹所提到这些啊，都是关乎到属灵经历上的问题啊，的确是很重要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些方面呢，真的需要来补补课啊。嗯，这个我想在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呢，特别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生活呢实在太忙碌了。我常常发现弟兄姊妹很缺少那种啊安静在主的跟前呢思想主与主交通的这个时间啊，所以以至于呢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有时候都很困难。
是啊，很
加油。那么结果呢，我们对于这个属灵生命的里面这个感觉呢，就摸得不够那么细致，跟随的也不够那么紧密啊。所以即使连很多所谓侍奉主的人呢，我常常发现我们都是被事物所占据啊，满脑子都是事情，整个生活呢都随着事情跑，结果呢缺少这种安静等候主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非常大的缺陷。那么一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工作、家庭啊，还有外面所有这些事物，还有孩子们的事情呢，也就是说把我们搅的呢，好像从早到晚呢，这个里面没有一点点安静的一个时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机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如果说今天呢，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安静的时间等候在主的跟前，啊，能够与主之间有美好的交通，我相信属灵的生活呢，自然的能够被带到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里面。比方说你刚才所提到的，像聚会生活呢，大家总是喜欢迟到呢，啊，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原因呢，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我们那个聚会呢，因为大家都不够注重生命的，所以没什么吸引力。啊，所以呢，大家来聚会呢，就觉得好像这个不够那个里面这么渴慕，是吧？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教会比较注重在生命的经历上，所以呢，我们对于聚会的爱慕哈、啊、是很深的。如果我那个时候你看年轻的青年弟兄，我们礼拜六有青年聚会啊。我从礼拜一我就开始在这想礼拜六的聚会， 就希望了，快快礼拜六来到啊！哇，一到了礼拜六啊，这个里面就开始已经兴奋了，你知道啊？所以呢，那个聚会前一个多钟头，我们就已经到了会所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多看见这种现象，大部分弟兄姊妹进来的时候都好像有点这个心不甘情不愿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个人里面跟主之间的关系啊，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吧？啊，那么连我们许多所谓的服侍主的弟兄姊妹，负责弟兄们，负责弟兄姊妹们呢，也都是很多事物占据的满满的，你留不下里面的空处位的主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啊，所以我们要能够恢复我们里面的这个光景，你必须每天呢要找出时间来能够安静在主的跟前啊，与主有交通。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不是靠教条，不是靠外面的规矩的管理，更不是靠着有人在后面来催着我们做什么啊。所有真正的属灵的生活是里面的吸引啊。雅各书就讲到，你用口与我们亲嘴，我们就快跑的跟随，对不对？有爱的吸引的时候，那跑的比谁都快的。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但愿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人能够回到这样的情况里面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这样交通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需要补课呢？啊，我们恐怕很多人都需要补课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拉开自己的怜悯啊，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很老练了，自己已经这个蒙恩多年了，或者我现在侍奉上我已经在负着什么责任了，这个不好意思了，连我还要去学这个吗？弟兄姊妹，不，必须要谦卑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学的话呢，是永远都没有盼望啊。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呢，有实在来讲呢，这个也叫做悔改，是吧？要真正的悔改。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悔改不是光是刚刚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的，这悔改是一生在主面前的功课。不管你的蒙恩年日有多久，你即使老练到像保罗、像约翰这样的光，你还需要悔改的。哎，我们今天呢，在教会中也缺少这个悔改的灵，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被撑起来了，觉得这个架子是这样了，拉不下自己的尊严了。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没希望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常常有人听见他们起来交通的时候，总是讲自己的好处，讲自己的爱主啊，总要叫别人感觉我呢还是一个跟随主属灵。你最好把这个东西给它拆掉它，啊，拉掉它。我们承认说，主啊，我们真的是不行啊，我的光景需要悔改的，我的光景需要拯救的，我的光景需要你的怜悯的。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灵，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就有拯救了，就有救了，否则的话呢，真的很困难。所以在教会中，你把这些道理东西教导给别人呢，这些东西啊，如果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能成为实际的话，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拉到一个很实际的点上，在这个点上，大家都需要认真的在主面前来追求啊。其实呢，你真正降卑下来的话呢，这不是一个羞耻。你真正降卑下来的话呢，可能回头就是教会的祝福，就弟兄姊妹的祝福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一定要回到里面的生命的点上。过去呢，也许我们许多时候只活在道理里面，活在教会的外表的聚会活动的里面呢。从现在开始起，每一个人都要回到生命的感觉里面跟随，啊，在最细小的感觉上跟随，啊，跟随到一个地步啊，啊，你就是不讲任何理由的。那么你们原谅我，最近我在有些聚会里面讲到我一个很小小的经历啊，这个没什么可夸的，我只是想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激励啊，啊，有好多弟兄姊妹听到我那个捡香蕉皮的那个经历啊。那么因为有一天我从家里出门到个药房去买点东西，回来的时候路上正好路中间一个香蕉皮在那里，当然了，我想我要小心不要踩到它，踩到它我摔跟头，对不对？所以我跨个步就走过去，但是没有走过 十几步啊，忽然里面有个感觉，主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你要回去把它捡起来，你要把它丢在该丢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我站在那里啊，我真的是那个里面觉得很窘迫了。我说主啊，我现在已经都老了，我还要学这么一个小功课吗？啊，主的感动是，你即使年纪再老，你要学这个功课，因为这个不是外面的一件事情，这里面主在考验我们，到底在属灵世上我们还能不能顺服他呢？对不对？所以我回头我把这个捡起来，我知道这个跟我早年年轻时候在主面前学的功课，就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面，你知道吧？我年轻的时候，主让我学习这个把垃圾捡回来，那个是我什么都不懂，主在那里教育我的。但今天呢，这个捡回来乃是对圣灵的一个尊重，这不是香蕉皮的问题，是我里面对主还有没有尊重。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经历的感觉是学到老的一个功课啊，所以没有什么时刻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已经老练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学这个功课，这个功课是别人需要学的。不，弟兄姊妹们，你永远都在主面前在学这个功课，不管你蒙恩年有多久啊，我们在主的跟前永远是小孩子啊，我们要记得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年这个强壮一点的主宝宝，那个年幼的主怀揣，我们在主跟前永远是小孩子，所以需要在主跟前呢回到这些点上啊。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仅需要教导，也需要和弟兄姊妹共同勉励，也需要从我们自身本身开始。如果这些感觉失去了，这个不是一点点的损失，这是教会重大的损失，这对我们个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亏损。如果你能在非常小的事上顺服主，那么你在大事上自然就能顺服主的啊。所以我们最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讲到这个聚会啊，常常大家都不安静啊，那个心不够安静，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坏习惯啊。那么到了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跑来跑去的，连那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也都是跑来跑去，没一个人安静坐在那里的。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心不定的啊，我们不是被主充满，我们是被事物所充满，我们是被别的东西所充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还是不够在主的身上。我们即使可以祷告说，主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这个是道理，这个不是实际。如果你真正在实际的里面的话呢，你是主在这里，你什么东西都不能碰，对不对？所以我最近呢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呢，想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来关于这个属灵生命习惯的建立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跟少数的弟兄姊妹讲过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主告诉我们说呢，若是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下面说什么？我就在他们中间啊！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们，如果主在这里了，你还敢乱跑乱动吗？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对主是不尊敬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在他的会议里面，你敢比总统更晚到吗？总统坐在那里了，你还跑来跑去的吗？不可能吧？你见不要讲那么大，你是公司里面的老板嘛，在那里，你恐怕你老早就坐在那里了，对不对啊？毕恭毕敬的坐在那里了。今天你看看我们在主面前的态度，我们完全失去了这个叫做什么？里面生命的感觉的失去，知道吧？其实不要小看这些东西。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感觉的话，你聚会会迟到吗？不会的。你不会迟到的，你的心应该早早就在聚会的里面，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我们啊，要拉回到实际的点上，看见有很多的问题啊，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恐怕已经失落，我们疏忽了，结果呢，我们变成什么呢？是变成一个能讲不能行的人，你知道吧？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变成道理教导别人的，自己做不到了。 是不是？所以在属灵事情上，保罗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呢，讲到要做榜样啊。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最缺少的是榜样，我讲这个我也很惭愧啊，我们实在不是好榜样，是吧？今天的教会最缺少是榜样，不是道理啊。我们以为教会中缺少道理啊，不缺少，在我们中间一点都不缺少道理，我们中间最缺少的是榜样，你知道吗？主要的是活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你讲个天花乱坠也没有用的啊。那么今天呢，是不是这个在主跟前一下就被显明出来了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有这个感觉很好啊。曹青弟兄提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要从自己本身开始啊。我们先不要去定罪别人，不要去埋怨别人啊。我们首先看一看我们自己在主跟前有没有做到这个光景，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要讲话。所以今天呢，在讲台上面有时候我们交通一些事情呢，我们只能说这是按照神的原则的要求是这样，那个并不代表我就是这样啊，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有很多时候也很害怕，因为你讲了道，你讲了又圣洁又公义，人家就以为你又圣洁又公义，对不对？那你就上当了，那你要落到很可怕的情况里面去了。我们能讲并不代表我们就是那一个，你知道吧？所以自己要有自知之明，所以需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非常需要主的怜悯啊。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错误的光景的建立，真的需要悔改啊，求主给我们有悔改的力量，让我们真实来能够降卑自己啊。我想这个呢，要从教会中间呢，从同工们，从教会的负责弟兄们或者负责弟兄姊妹开始的啊。如果我们降不下来的话呢，就很难有希望啊。所以我想弟兄们感谢主啊，大家能够你看你们提出一些的问题很好啊啊，这些问题呢把我们带到实际的情况里面去了啊。所以要记住主的话说，很多东西起初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回到根源里面的事物，你看见了一切在属神的跟前都是对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显出来的不对，就证明我们怎么样呢？不够活在神根源的那个启示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啊，有爱慕的一个态度，那么呢在主跟前呢，能够也给神有机会安静的在主面前来寻求，容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能够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原有的情况里面。我想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各处教会呢，那么要蒙拯救的一个恐怕是唯一的路了。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啊、能够把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情况里面去。所以如果我们还坚持自己，那就很难，那主还要忍耐，圣灵还要忍耐，对不对？好，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不好？请问。
你刚刚讲到说生命的感觉，那怎么知道那是生命的感觉还是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讲到说你捡香蕉皮的事情，那我有一个经历，就是说有一次我来到教会，然后我的车子就是刚好就是有我的大位停车的地方有大位置，有个小的，我就车子就停到大位置，后来我就有一个感觉说我应该把大位置留给大车。我就退出来的结果马上一辆小车子就进去了原来那个位置，所以我就觉得那不是生命的感觉，那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你怎么去辨别说怎么是生命的感觉，怎么是自己的想法？
我们西雅图一个王彩桂姊妹啊，她问了一个问题啊，就说怎么样能分辨是生命的感觉，或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感觉啊？我想我们这一下之间呢，退回到这个初心造就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也是一个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呢、啊、常常发的一个问题。不过呢，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即使我们蒙恩多年了，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知道，我们恐怕在这些事项还需要补课啊。 我们真的像要像保罗一样的谦卑，在主跟前说，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人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就是在经历上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啊。那么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感觉的啊。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呢，那你真的要回到主面前呢，好好的再求问到底你重生得救没有啊。所以基督徒的重生得救啊，是一个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啊。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呢，可能我们真的是做教友的了啊，我们只是认同基督教了。如果你真正重生得救，你里面一定有感觉，你不可能没有感觉的。这个感觉呢，在有些事物上面可能我们在分辨上可能有难处，但是呢在有一些事情上面来讲，你是很容易分辨的。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啊，主的血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洁净的工作。那么这个生命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良心的感觉呢，就会比以往我们还没有得救时候的感觉来得更敏锐。这个感觉首先出来辨别的就是对和错的问题，对不对啊？也许从前比方说你在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啊，越讲得多越痛快啊，但现在呢你一批评论断，这个里面就感觉不对了，你觉得不能讲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生命感觉的现象就出来了，你知道吧。比方说你刚刚讲的这个车子倒退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还很难分辨，这个是我自己的善心啊哈，或者是生命的感觉，但无论怎样是好事情啊，所以以后还要做的。那么如果你不做了，圣灵恐怕在你里面感动你要做了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之后，这个良心的感觉自然就比平常来的敏锐啊。我想为着弟兄姊妹，有一些人比较年幼点，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从前在温哥华时候认识一位弟兄啊，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是个年轻的很年轻就拿到 PhD， 很聪明的一个人了。后来得救之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孙弟兄，我做一个见证。我说好，你做个见证吧。他说哈，我今天到店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哎，他说我看见了那里有好几个东西标价不一样啊。那么比方说有的是5块钱，有的是3块钱，对不对？按照我们天然这个喜欢这个占小便宜的，我们当然就抓那个3块钱的了。他说我就拿了那个3块钱的，他等到我付了账之后，我里面就有点不平安了啊。他说我觉得今天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怎么还是占这个小便宜呢，对不对？他就问我，他孙弟兄啊，我这个感觉对不对呢啊？那我就说呢，你从前没信主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呢？说我如果从前没信主的话呢，我拿这个三块钱东西啊，我这个欢天喜地啊，我觉得占了便宜了，对不对啊？我高兴得不得了了。我说好，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你有感觉了，你得救了，你知道吧？你现在是基督徒了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你要从这些点上先开始分辨。如果你在这些感觉上跟随的越多，到最后怎么样，这个里面的感觉就越来越敏锐，到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当然我在讲这个哈，今天呢在不同的层面的里面有不同的学习啊。弟兄姊妹能明白吗？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啊，它是形成一个同心圆的一个原则的发展的。你一得着主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的，所以用个圆圈来代表，这个圆是代表完全的。你刚刚得救的时候，可能你的圆圈就这么小啊，等到主一天带领你了，你的生命开始往上涨的时候呢，到了第二圈的时候呢，它还是个圆圈，但这个圆圈呢比原来的圆圈要大啊。等到你到了第二个圆圈之后呢，你还要往上生长，到了第三个圆圈的时候就比第二个圆圈还要来得大，还是个圆。所以你刚蒙恩得救的是个圆圈， 那么蒙恩多年之后它还是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跟原来的圆圈这个范围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地上只要你活着，你的生命就不断的要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循着一个同心圆的一个原则的情况往上发展的啊。所以跟随生命的感觉每时每刻都不能停的啊。当然你到了你蒙恩十几二十年之后呢，你再跟随的感觉那个情况不一样。比方说我到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在那捡那个香蕉皮，跟我二十岁时候捡的香蕉皮的这个意义上完全不一样啊。弟兄姊妹能明白吗？能懂得这个情况吗？即使你到了这样的年龄呢，你这个东西还是要做。比方说在有时候我们在会所里面呢，我们看见地上一个纸屑，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呢，如果主感动你捡了你就要捡了。你不要说这个呢让那个出蒙恩的弟兄姊妹去捡了，这是不可以的。这主感动你捡的你就得捡。你不要说我已经大家伙我都是这么老了，我这个老资格了，这个东西怎么是我做的，对不对？不，你就是在这个年龄你还是要顺服。因为这个呢不是那件事情的问题。我常常讲在属灵事情呢，事情的本身可能很小，但是那个意义重大。我们今天所注重的是那个属灵的含义意义啊，这个在主是坐在主的眼中的，这是不同的一个东西啊。我想弟兄姊妹这样子能够稍微明白一下啊，我们在属灵生命经历上面的啊一些学习啊。申小林那个地方可以讲话了吗？
可以讲了，小林我要回答的你已经都回答了。
你这个是聪明话那、这个啊。你要不要也交通一点嘛？还有几分钟时间，有感觉的话稍微交通一点吧。
我们蒙恩得救哈、一个真正重生的证据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会带给我们很清楚明亮的光。我们本来呢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活在人的知觉里面，用人的道德，用人的情感和意志在地上行事为人。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但告诉你说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的光啊，这个光叫我们看出环境里面很具体的情形啊。所以刚才孙弟兄提到这个，我们呢今天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有，但是我们被很多的事物还有啊被很多关于主的知识道理占据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用人的理由，用外面的情感来判断事物，万事应该去补课。我个人感觉呢，我们要补课，我们需要里面爱慕主，需要天天活在主的同在里面。所以刚才孙妞提我是阿门，我觉得孙妞已经把我要回答的差不多都讲了哈。若是我们呢每天能够随时随地有一个心呢愿意安静回到主面前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中跟随生命的感觉，跟随主这个经历应该是丰富的啊。我们会在很多的小事上面感觉我们的主爱我，他的同在是清楚的啊。而且呢主这生命的感觉呢是根据于他自己的性情和主的性格，所以对于分辨呢哪个是我自己和哪个是出于主的啊，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稍微有过一点的这个在生活中碰到事情，主不会带我们去跟别人相争，主不会带我们去跟别人作对，主不会带我们呢去嫉妒别人。所以碰到事情刺激我们有这些感觉出来，但里面说你要下来的时候，那我就知道那是主啊。这个时候是我们呢肯不肯跟随，肯不肯放下自己的一个学习。所以刚刚孙弟兄提到说我们要我们要谦卑哈、
要在对付自己，而不是要去用理由在主面前。我自己个人感觉呢，早期我在一些的事情上面学习啊，我很喜欢跟主讲理由啊。第一个感觉啊，像比如说主给我一点感觉，在钱财上面啊，学习爱心的生活啊，主给我感觉呢，你应该摆上多少？我说好，但是过了一天呢，我就说主啊，我还有需要，能不能减一半？
嗯，
像这些哈、啊，我觉得我很多失败。所以啊，刚才提到我们是不是需要补课？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跟随主多长的年日，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到主面前。我想我就简单的提一下。
好，感谢。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自己主观的经历。嗯，
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啊、已经到了啊，不过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姊妹提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这个聚会呢，可能一方面呢、啊，因为这个是在视讯上面啊，所以大家可能又觉得讲话呢有不够方便的地方，但是另外一面呢，在我的感觉中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太被动了啊，所以呢。因此呢，我在这里要加上一个条件啊，所以下一次我们的聚会呢，哈、啊，我可能要指明弟兄们回答，啊，指明弟兄姊妹呢，这个要交通了啊，因为大家太被动了，所以我们要，因为我们这个聚会呢，如果要把它真正摆在一个交通的形式里面的话呢，必须大家都很敞开，好不好？啊，所以请大家预备好哈。下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很可能被提名要交通的，啊，怎么？所以你在家里要做功课，啊，我们下一次哈、啊，主若许可我们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呢、啊，看见这个属灵事物啊背后支配的因素啊，我们要来讲讲什么叫异象，什么叫神的呼召和叫什么叫做神的使命，好吧？那么请弟兄姊妹们呢，回到圣经里面呢。把这些稍微读一下，做一点准备。